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首先我们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就是在去年六月份发生过那个泰国12个男孩和他们的教练在洞穴被困的事情。维英你也一定非常熟悉。那么也就是说，也让大家在意料之中的，就是说有两位医生，一位是南澳的Harris 医生，还有一位他是来自西澳的这个 Craig Challen 医生，他们都在自己的所在州获得这个年度澳大利亚人的提名。
没错，这个事情我们可能给大家再稍微补一下它的背景，如果您记不太清楚，就是在去年的六月份，在泰国呢有一个这个少年足球队，他们的队员去一个洞穴远足的时候，结果这个洞穴呢发生了这种山洪，水位就突然涨高，以至于把这个球队都困在里面，结果我记得是花了几周的时间吧才把这些人救出来。而在这个营救的过程中间我们看到有两位澳大利亚的医生，尤其一位叫做哈里斯医生，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因为呢他是这场援助行动当中的关键人物。他呢作为一名医生，既有这种医学方面的常识，有着这种麻醉方面的这种常识，然后呢又有着这种30年的洞穴潜水的经验，他知道在紧急情况下要怎么去应对，所以呢他以他的这个专业素质和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素质哈，就来去决定说哪个孩子先被送出来，哪个孩子后被送出来。可以说他在这件事情中间或多或少我觉得有点扮演这种像是类似于上帝或者类似于神一样的一个角色，但是这件事情对他本人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在这件事情中间，他这个医生自己出来以后，第一件事了解到的就是他的父亲这时候已经去世了，而他本人其实离开澳大利亚去泰国之前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这场事情会要持续多长时间，就是因为身边有朋友跟他说出了这样一个事情需要志愿者去帮手，他就去了。所以他的整个精神的话可以说是不但感动了澳大利亚，也感动了全世界。
对，那同时就是来自西澳的这个 Challen 医生，他也是当时六月份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早已经安排了他的度假计划，当他知道这么一个救援行动非常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他的度假计划。那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两位医生同时都提到，在整个的营救过程中，因为他们本身的职业是医生，所以包括媒体包括民众都给予了他们很大的这个希望，但同时他们也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因为这个不单单是一个医生的职业，同时他又是一个潜水员，同时又要考虑到那么多小孩子的这个体能状况，包括这个洞穴的复杂情况，他们
还有精神的状况。
对，他们毕竟不是在每个专业上都是一个专家，所以但是尽管面临着这么大的压力，但是他们两位医生还是决定就是义无反顾的就是坚持他们的救援行动，所以这一点也是让大家感到非常佩服。
没错，我非常赞同。
那这两位是分别来自南澳和西澳的这个年度澳大利亚的候选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未必就是澳大利亚人的评选标准一定是在你的这个行业上有一个突出成绩的。那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比方说就是新州今年评选出的这个年度澳大利亚人，他其实就是一位残疾运动员，轮椅的田径运动员。他一共获得了13枚奖牌，然后他还赢得了这个悉尼马拉松赛的11次奖牌和那个5次的纽约马拉松的奖牌。作为他来说，他除了自己是一位残疾运动员，然后在将近20年的这个时间内，他一直不停的就是去鼓励和帮助其他的残疾人，因为他一直认为就是他的这个宗旨或者是他的使命，就是可以告诉所有的残疾人，你们其实可以克服所有的障碍，做到和正常人一样。
一个人给别人带来启发，不一定你自己是最强的那个，但是你能够很多人站在你的肩膀上面，你也是一个巨人。
对，所以这个也是让人觉得他得到这个候选人奖项是当之无愧的。那我们刚才有讲到新州，那么我们再讲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维州。那维州的这次这个获奖人呢，其实还是因为他是对我们全球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健康做出了贡献。那么这位他是叫做 Mark。这位 Mark 医生呢，他其实就是说他是在药理方面的研究获得了 非常大的这个成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种在全球其实已经病发率非常高，但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种疾病，叫做荷盲症，这是一种在热带雨林生活的人比较容易感染的一种疾病。那么如果感染了这个疾病呢，就可能很多人会导致失明。
嗯，
那么呢，他呢就是说通过他的这个一个建立了一个非公益的这个公司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么他呢同时还得到了这个一个药物。它的这个药物叫做 Moxidectin 啊，它就是专门是用来治疗这一个疾病。它还获得了一个美国的一个批准，就是说它是在澳大利亚第一个药物公司，它可以获得这个批准，是进行这方面的药物的这个研发和并且辅助治疗。
嗯，
但同时呢，他在这方面，他除了这方面对于这个荷盲症的一个治疗，同时呢，他后来现在在为那个很多的土著人，因为他另外还有一些疾病，就是说是常常就是在土著人身上的病发率是非常高的，有一些罕见的疾病。那么他其实也是在这方面利用他的这个非公益组织，然后再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嗯，这是来自维州的这样一个候选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包括比如说我看到塔州的这位候选人，他的事迹也是非常的感人。
塔州的这位候选人，他现在能够成为澳大利亚这个年度人的候选人，是因为他当时作为年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他影响了他一辈子的事情，就是他当时是怀孕的时候只有16岁，那他面临的周围人很多就是异样的目光，还有他身上承受的这个压力，可能在很多人眼中就是一个坏孩子。
嗯，
那么他当时就是说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后来就创建了一个组织，就叫做 Brave SEPT。 那这个 SEPT 其实他就是 Supporting, Expecting and Parenting Teens， 这个也就是说是帮助就是这个家长和青少年来正确认识就是什么是叫做勇敢，然后怎么样得到一些支持，是这么一个项目。
嗯，其实他这个组织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这些年轻人青少年，他们可能对于这个生孩子本身就是充满恐惧的一件事情，哪怕年纪大了，我想很多人对于生孩子都是充满恐惧的一件事情，尤其生了孩子下来更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那么就给这些人一些支持来去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去迎接这些挑战。
对，因为尤其是作为青少年，因为我们大家都认为你这个年龄段应该是学习，对吧？他自身还不成熟，那么他觉得很多的青少年可能在发生这样的情况之后，可能他们真的是手足无措。那么其实他后来就是说他创建的这个项目呢，其实也得到了联邦政府的重视，因为其实在维州，包括在整个澳大利亚，包括像他在所在的这个塔州，这样的事发生的频率还是挺高的。那他做出的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说他目前创建的这个组织已经得到了这个联邦政府的非常大的这个资助，这个资助的金额已经高达440多万。
嗯，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能获得提名，也体现了澳大利亚社会的一种宽容和一种接受的态度，就是如果这是一个问题的存在，那么就不要装作它不存在，或者是去漠视它，因为这样一群人的确是需要帮助的。所以我觉得他受到提名这件事情本身也让我觉得特别的暖心。
对，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昆州，那么昆州的这位获奖人呢，他的做出的贡献应当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中有讲到这个网络霸凌，对吧？那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受害人，那么昆州的这位候选人就是他，其实是一位警察，然后呢，他其实创建了一个项目，就叫做 Task Force Argos。那他这个项目创立的这个宗旨是什么呢？它其实建立了一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叫做受害人的一个博物馆，叫受害人的图书馆。因为呢，它其实就是一直在这个网上就是看，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可能是接受这个网络霸凌，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接受，还有呢就是还有很多人就是在上面实施网络霸凌，但他们其实自己本身说到底其实也是一个受害人。所以他创建这个项目的目的，其实就是说是从2001年创建到现在，他一定要让整个澳大利亚人，包括尤其是青少年，可以怎么样认识到，就是说这个网络霸凌的严重性，还有就是作为一个本身的作为一个警察，他们这个项目的很多的参与人员会到网上去及时识别，就是哪些是这个受害人，还有哪些是这个施加这个网络霸凌的那些罪犯，所以呢，这样可以及时就是可以遏制一些不良后果的发生。
那刚才我们介绍完了就是澳大利亚六个州的一些年度澳大利亚人的候选人的情况，那么还有两个领地，也就是首都领地和北领地的候选人没有介绍。
对，那首都领地的这位获奖人呢，他叫 Virginia， 那他之前呢跟吴英也是同行，那他是 ABC 电台的一位工作人员，那后来呢他就回归到他去做一些研究，他以为他已经就是要过上一种非常安静的生活，那其实不是，他后来发现就是在那个2016年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开始创建了一个基金会，就是叫做 50/50 by 2030 一个 foundation， 那他的其实这个基金会的一个宗旨呢，就是说要怎么样就是真正的做到这个我们讲的是性别平等。因为就是我们有讲到一个性别平等，那全球会有一个排名，其实澳大利亚就是说在性别平等上做到的这个排名不高，其实只有39名，但他觉得这个非常不合理。那他意识到的问题是说，我们平时讲到性别平等，我们往往会说到啊女性受到歧视，似乎就是很多男性事情就是工作没有做好，或者就是说是来自于男性的一些这个性别歧视，其实他的观念不是这样子的，他认为就是这个性别平等应当其实也是说就是男性包括一些男孩子也应当是成为这个问题的一个焦点，甚至也可以是一位受害人。所以呢他是觉得他希望把这个性别平等真正的就是把它就是
贯彻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贯彻到每一个人的头上。
对对对，就不单单好像是说我们是需要教育男性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有他的这个思想。
那么还有最后一位就是来自北领地的这样一个候选人。
对，一般呢来自北领地的候选人往往就是这个原住民居多，那今年也没有例外。那今年的这位来自北领地的候选人呢，他是 Michael Long， 他是一位这个 AFL 的这个澳式足球的运动员。那他其实一直就是在倡导，就是说我们原住民就是要和其他人种和澳洲白人一样，都是要享受这个公平的待遇。他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说他是步行了就是650公里，从墨尔本到坎培拉，他当年就是说是为了和当时的这个总理霍华德进行一次这个面谈，他当时面谈的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一定要就是为这个土著人说话，就是说要为我们土著人争得这个应有的权益。
听完你的介绍，我就觉得在澳大利亚，不管是你作为行业精英，或者是人有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再或者是为了一些弱势的群体敢于出来说话，再或者是你觉得社会有什么缺陷的地方，你觉得有些哪些人需要帮助，你愿意向他们伸出援手，都有机会成为英雄。所以我觉得不管他们中间哪一个人最终获得了这个奖项，其实每一个人他们都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都让我们觉得说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有存在的意义，澳大利亚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梦想。
对，因为其实这个澳大利亚人评选的他的目的其实就是告诉每一个人，你都有机会发光发热，其实你都有机会就是说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那非常感谢焦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我觉得你刚才说那句每个人都能够为这个社会做出一些贡献，每个人都能发光发热，说不定明年年度澳大利亚人的这个评奖榜上我们也能找到自己的名字。
对，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